色大沉沦，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40面，己恶别五现观伽陀。那么我们这一科呢，是讲到入所之相。那么入所之相的一个大意呢，就是引导一个菩萨来如何的来悟入这个生命的真实相，或者说是大乘的中道实相。那么这当中呢，在本论当中是提到了两个重要的方法。那么一个菩萨，我们在修习六度之前，一定要先悟入中道实相。那么怎么悟入中道实相呢？这当中呢，本论讲到菩萨必须具足两种根本的功德，第一个是菩提心，第二个是空正见。那么身为一个菩萨，首先你应该先发起菩提心，也就是说呢，我们应该要如实的观察整个三界的果报是我们一念的心事所变现的。假设我们内心当中是累积的杀盗淫妄的罪业，我们就变现刀山油锅的三恶道的果报。那么这种三途的果报本身是逼迫性的，所以逼迫性的本质是痛苦的，它不是我们生命的依止处。那么假设我们内心当中所依止的是一种布施持戒忍辱的善业，那么这个善业它表现出来的时候是人天安乐的果报。但是人天的安乐果报的本质是一种无常变化的，是不安稳性的。也就是说，你今天拥有一个你感到快乐的果报，但是你可能明天会失掉，所以这种不安全感本身就是一种痛苦。所以我们菩萨从观察三界的痛苦跟快乐，基本上都不是我们应该去皈依的依止的处所。所以菩萨从这样的观察发起的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厌恶三界的生死，心求大波涅槃。我们要的是一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永远离开对立相貌的一种究竟安稳的快乐。那么当菩萨内心当中许下这样的誓愿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一个方便力来保护这个菩提心。什么是方便力呢？就是空正见。这个空正见在本论当中，它的所谓的空正见啊，简单的说就是遍寂本空，依他如幻。也就是说，菩萨修习空观的时候，是以空性的智慧消灭念心的妄想执着，而且同时修习假观来成就种种的功德庄严。所以他菩萨在空观的时候是有所破坏、有所建设的啊，这一点我们应该清楚的。那么透过菩提心跟空正见啊，在前面说过历经的资粮位、加行位、通达位、修道位到究竟位，有从浅到深啊，有五种的次第啊，这个在前面的长行啊都详细说明过了。那么这以下的几恶啊，是用一个重诵的方式啊，叫别五现观伽陀。这个别就是个别的啊，个别的说明啊这个菩萨的五种现观啊，从资粮位到究竟位有五种差别的现观。那么这当中呢，用一种伽陀的方式，用寄送的方式把它做一个重新的说明，就是别五现观伽陀啊。那么我们看这个，这当中有五颗：一资粮位，二加行位，三见道位，四修道位，五究竟位啊。我们先看第一个资粮位，复有别五现观伽陀如大乘经庄严论说，福德智慧二资粮 菩萨善备无边际。那么这个地方是引用这个大乘庄严经论啊。那么这什么是一个资粮位菩萨的一个相貌，就是这个资粮位的菩萨他发菩提心以后他是怎么修行呢？福德智慧二资粮。那么发了菩提心以后，你要赶快的集齐两种的资粮。第一个是福德，这个天亲菩萨解释这个福德啊，就是布施、持戒、忍辱，这三个法门属于福德资粮啊。那么这个智慧呢，就是听，就是我们经过听闻思维所产生的我空法空的智慧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遍计本空一他如幻的智慧啊。那么这个智慧是属于波罗波罗蜜啊。但是那个精进跟禅定呢，是通于两者啊。精进跟禅定如果跟福德相应，就属于福德资粮；如果是跟智慧相应，那属于智慧资粮啊。那么菩萨在资粮位的时候，他内心当中许下的誓愿，他希望远离三界的果报，追求大波的涅槃的安乐。那么这个时候他广泛的积极福德智慧资粮啊，他内心当中对两种资粮是一个什么心态呢？善备无边际。他内心当中啊，对这两种资粮是多多益善，无有厌足，他没有感到满足的一天。这无边际就是说啊，他没有停止的一天。好，那么在这个古德的注解当中，在这段他提出一个问，他说啊，菩萨发了菩提心，为什么要积集福德跟智慧两种资粮来增上菩提心呢？好，那么这当中的观点是说，菩萨为什么修习福德资粮呢？因为菩萨要远离三趣的痛苦。你发了菩提心，你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但是如果你不积极布施、持戒、忍辱的资粮，一旦你到三恶道去，比如说你做一只狗，做一只蚂蚁，你根本不能实践你的菩萨道的理想。因为三界的三恶道的果报本身是一种障碍，叫做报障。你得到那个果报会使令你内心暗顿。所以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要尽量的避免到三恶道去，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你的生命是空过了，你根本不能增上的。所以菩萨要赶快积极福德资粮，为什么？远离恶趣，这第一个。第二个，那菩萨有了福报就能够成就安乐，为什么追求智慧呢？因为只有智慧才能够使令你远离放逸。我们在安乐果报现前的时候，我们很可能被现前的安乐所迷惑而产生执取，我们就会在路旁的小花当中啊，在那个地方耽搁了，忘掉我们最后的摩尼宝珠。所以菩萨应该要不断的听闻佛法，如理思维，加强心中的观照啊，对于这种人天的生灭变化的福报，他能够迅速的走过去啊，就是远离放逸。那么就是说呢，资粮位的菩萨虽然他内心的观照力是薄弱的，但是他依止福德智慧两种资粮的支持，也就支持他的菩提心的不断的进步啊。那这段等于是把前面的长行啊做一个重诵，把资粮位的一个菩萨的修行相貌啊做一个重诵啊。我们看第二个加行位，加行位当中有两段，一明所误入，二浅视为是啊，看他所误入的一个差别。这当中有三个误入的差别，第一个误入遍计执，二误入依他起，三误入缘成识。先看第一段，以法思量善解矣，故了欲去为眼泪。那么加行位的菩萨的特色啊，就是他在前面的资粮位啊，经过长时间的修习止观啊，他的禅定成就了。那么他能够在极静的心中呢思维法义。这个地方的法，什么是法呢？他所思维是什么法呢？在古德的注解上说啊，就是名义自性差别。也就是说呢， 他观察这个一切的外境的、啊、有很多的差别，有好人坏人啊，有这个得有失，有各式各样的对立的差别。那么他观察这些差别，其实都是我们心中的妄想所变现出来的。离开我们心中的思想，这些对立的差别的相貌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嘉行慧的菩萨，他在禅定当中对于这种名利自性差别的强烈的思考啊，产生了一个功德叫善觉疑，产生一个非常深刻而坚定的理解。虽然还没有完全悟入这个真理，我空法空的真理，但是那个真理的相应的力量已经特别的深刻。所以他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故了意气为言内，知道这一切外在的意象啊，都是我们心中的思想所变现。离开我们心中的思想，这外境的差别是不可得的。天台宗他把这个资粮位啊的菩萨叫做外凡位，就是这个菩萨的内心啊，什么叫外凡呢？心有里外，他的内心跟真理相应的时间是非常的少。那么嘉行位的菩萨叫内凡位，就是心有里内，他跟真理相应的时间相当的多。那么什么叫做心有里外呢？就是正见。那么什么是心有里内呢？就是正念。那么我们会说，那正见跟正念有什么差别？当我们去在人世间的时候，有一件事你不该做，但是你做了以后你再来后悔的，做了以后才后悔叫正见，就是你根本不能抗拒你的烦恼。那么你能够事先防范的叫正念，这件事情我已经能够产生事先的防非止恶，那么就是说你那个这部分的正念，对这个恶法的正念升起了。那么在资粮位的菩萨，他正见的成分多啊，当然不错了，能够事先忏悔，这个人已经算不错了，至少是后知后觉了，还是有觉啊。但是这个正念是先知先觉，他跟环境接触的时候任应的防非止恶，为什么呢？因为他禅定升起了，他有禅定的摄受啊，那个观照的智慧特别的强烈啊。所以你看啊，他这个资粮位的菩萨呢，他首先表达他的特色，以法思量善觉矣。也就是说，嘉行位的菩萨可能在福德方面跟资粮位的菩萨没有差多少，但是他内心的止观，内心的止观的确是特别的强烈的啊。他能够对于这样的一个大乘的圣身的唯识所变的万法的思想啊，产生非常深刻的理解了啊。那么当然这样子呢，他的一个人有不同的思考啊，他的生命就会有不同的相貌了啊。我们看第二段，忍乐的误入依他起性，若知诸意为是言，即住是彼为心离。那么前面是破除外境的执取了，这个地方是破除内心的执取啊。那么当你已经了知一切外在的意象啊，都是言，都是你内心的分别所变现的，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安住在离开这种相似的意象，离开相似意象而安住在我空法空的现前一念的心性的真理，就是我空法空的真理。这个时候他从前面的破除外境的执取，他一方面观察其实能变现的心也是因缘所生，也是当体即空的啊，这远离的能取相。三，顺入圆成实性，便能现证真法界，是故恶相悉坚除，体知离心无别物，由此机会心非有。好，那么嘉行位的菩萨，他产生一种现证真法界，他的那个现观的智慧现前。他这个资粮位的菩萨在观察真理啊，是比量啊，由这个语言文字的比度良知而对真理 产生理解。但这个加行位已经能够限量的证入一真法界啊，这种平等的二空真如的法界，对于这个二相的执取啊，能取所取的这种相貌的执取都能够消除，而通达了离心无别物啊，就是这个外境是不可得，而且了解到内心也不可得。那么就在这种离开人所对立的状态当中呢，误入的人所双亡的平等法界，叫做一真法界，或者叫二空真如。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即将要误入圣位了，这个是加行位的末端啊。这个加行位的菩萨的特色，我们从这个记诵可以了解到，其实他的重点在他的空性的智慧加强啊，他不同于资粮位的菩萨在这一点。当然从这个唯识的教义上的指导，菩萨的空观第一个所破的是外境的执取，是破除外境。当然这个地方有人会质疑说，那么小乘也修空观，大乘也修空观，那么这样子有什么差异呢？小乘修空观，他是从无常无我契入的，他观察外境是无常的，生灭变化，所以是苦，无常故苦。从苦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主宰性，所以契入无我，从无我当中趋向的外境是毕竟空。所以小乘的空观，天台宗认为这样的空法是灭色起空，是完全否定的外界的作用，因为它是无常，是无我的，所以它的作用是没有价值的。那么灭色起空，它所消灭的是外境的任何的差别作用。大乘的空观是认为一切法是心所变现的，外境的本性是空的，是你心是怎么想，它就怎么变现。那么这样子讲呢，大乘的空观叫做缘起性空，它是一种自性空，它所空掉的是外境的自性值，它没有自性。这一切法没有自性呢，完全是我们心中的联想所变现，你怎么想这个外境就怎么样的相貌。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了哈，这什么说是外境是由我们的内心所变现的。比如说你现在桌面上有一个苹果，这个苹果的意象啊，我们说它的功能啊，假设是五分啊，我们从零到十啊，假设它原来是五分，但是你想到这个，你看到这个苹果以后啊，你一定会打很多的妄想。如果你想象这个苹果，哎，它可以做着一个香喷喷的派，哎，它就变成八分了，它的价值提高了。如果你把这个香喷喷的派啊，这上面再淋上巧克力，它这个苹果的价值变成十分的，你就有很强大的意志想要去吃这个苹果。但如果你想这个苹果它是一个腐烂的苹果，它已经是外表是一个苹果，其实它那边是腐烂，这个时候苹果从五分变成三分，你吃它的意愿减少很多了，除非你极度的饥饿，否则你不会吃它。如果你在观想这个腐烂的苹果，其实它已经长虫了，已经有这个病毒出生了，你根本不可能吃它了，它从三分转成零分的。所以说呢，这个苹果它的意象，就是说它所代表的一种功能作用，其实是我们心中的名言，你的联想安立的。离开你的心中的联想，你的思想的变化，这个意象是不可得的。大乘佛法的空是这个意思，就是它无自性。我们应该要知道一个观念啊，大乘佛法经常讲一个，对一个菩萨提醒，佛陀在大乘经典、啊、经常提醒菩萨说啊，顺逆皆方便。在小乘的思想认为啊，顺就是顺，这个人是帮助我的，这个因缘是帮助我的，那就是帮助我，这个因缘是对我障道的，就永远是障道。小乘的法执认为顺逆是 真实性。大乘佛法是不认为这样，因为他法的体性是你内心的名言所变力变现出来。我们修大乘佛法，你要永远记住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有的人都可能会帮助你，所有的人也可能会障碍你。一切法呢，应用之妙，存乎一心。就是说，我们不要老是说这个人是我的冤家，这个人是我的亲属，你不要这样想。世间上是不决定的，你要应用的好，你的亲属也会障碍你；你要应用的妙，你的冤家会变成你成佛之道的一个重大的加行的质量。所以我们从大乘风光之道了解到，其实重点不是说我们去改变外境，满足我的需要，其实这个是做不到的。重点是你要能够应用之妙，存乎一心。如何来善巧的应用你由前身的业力，我们前身积极的一种业力，这个业力已经表现出来了，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这是一个事实。当我们去面对自己的业所变现的果报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应用它，这是重点。就应用得妙，这个应用之妙，存乎一心。当然你就必须要了解到，其实外境的功能是你的内心所变现的。那么这样子你就知道破除外境的执取了。那么破除外境执取，当然修法空观。所以大善是先修法空观，然后再密心了不可的修我空观，那么悟入平等法界的这个加行位，就做两件事啊，做破除所取相，破取人取相啊。看根山的显见到位，智者了达二皆无等住二无真法界。这个菩萨从资粮位到加行位啊，现在入了见道位，所以他这个地方已经有资格称为智者。就见道位的菩萨呢，他那个无分别的无漏的智慧现前。那么这样的智慧有什么好处呢？了达二皆无，了达这个人取所取啊，都是毕竟空的，完全是一念的明了的平等的心性所显现。所以他能够平等安住在人所双亡的一真法界。这个见到位的菩萨呢，他远离的外凡夫的执着外境的相貌，凡夫是心随境转，有什么外境就有什么心态啊，所以凡夫的心是做不了主的，是由外境做主啊。那么这个见道位菩萨远离凡夫的执着外相，也远离的外道的执着内相。外道在禅定当中啊，他在四禅四空当中啊，他知道外境是如梦如幻，但是他能够去变现外境的这个禅定的心呢、啊，他认为是真实有的，他那个明了分别的心性呢、啊，是真实有力量的一种有主宰性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见到位的菩萨也破除了啊，所以他已经误入了二无的平等的真法界啊。那么这个时候已经超越了凡夫的这个福报，也超越了禅外道的禅定啊。那么这个波雷智慧现前，看根氏的显修到位啊，会着无分别自利，周遍平等常顺行，灭意真梗过失聚，如大良药消中毒。那么这个地方是把这个修道位的菩萨呢，以这个法说跟譬喻说啊，来做一个说明。先讲法说，那么这个见道位的菩萨呢，他内心当中呢，能够依止无分别的智慧啊。那么这种无分别的智慧，他在升起妙用的时候，他在修这个六度是怎么修呢？周遍平等常顺行。这个无分别智啊，他能够周遍在一切的六度当中啊，不管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乃至于智慧啊，他都能够修习我空法空的平等智慧。 那么也就是说呢，在修习平这个菩萨在周遍平等修习六度的时候呢，他能够恒常随顺这个随顺啊真如而修行。什么叫随顺真如而修行呢？我们说明一下啊。在资粮位的菩萨也修六度，好，但是资粮位的菩萨内心是有所得，心有所住啊，或者住外境，或者住内心。那么有所得的心在修六度啊，我们叫做善业力，或者叫做资粮力，它是一种福德资粮，它只能够说资粮。这种资粮不能断惑证真，就是在你内心当中啊，一片混乱的杂染心中啊，多了一个善业，如此而已。这个善业的存在，对你无量无边的烦恼、无量无边的障碍，不能加以破坏，不可以对治。但是这个修道位的菩萨是不可思议的，他刚开始在杂染的心中出现了一个点状的光明，就是无分别智。但是他这个光明啊，跟六度相应的时候，当他修布施的时候，表面上他在修福报，其实他在修布施的时候断惑证证，他在持戒的时候断惑证证，他修每一度的时候都能够产生断惑证证的效果，因为他的善法是由无分别智所推动的，所以他每一个善法全部变成无漏。他不但是积极善业，向外积极善业，向内对治烦恼，这个就是所谓的周遍平等常顺行。他能够在一切的善法当中啊，随顺真如而行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相貌呢，那么这个无所不杀呢，讲出两个譬喻。第一个，灭一真梗过失句，他能够灭除一，这个一就是所知一了，就是阿赖耶识啊，就是这个修道位的菩萨，他在修六度的时候灭除阿赖耶识的真梗，这个真梗啊，就是草木丛生的样子，很多草木啊就是障碍，你这个车子也开不过去，人也走不进去的啊。那么这种真梗呢，是一切众生啊痛苦的根源。这个修道位的菩萨修六度的时候，他能够念念之间啊灭除真梗过失句，如大良药消中毒啊，就好像这个殊胜的阿伽陀药啊消灭一切的中毒啊。这个地方赞叹啊，这个修道位菩萨的六度啊是不可思议的六度啊，不可思议的六度，不像前面的这个前面的资粮位的六度，每一度都是产生强烈执取的，所以强烈执取修习六度啊，叫做积极善业啊。但是他内心当中呢，不能够调伏烦恼，不能产生一种增上力量的，不可以的啊。那么这个地方的差别，就是因为他以无分别时来推动的。感根五的显就敬畏。佛说妙法善成立，安慧并根法界中，了自念去为分别，勇猛即归得海岸。这个地方表面上是究竟位啊，其实古德说啊，这个地方是接近于究竟位，相等于等觉菩萨的阶位啊，还不是究竟位，但是跟究竟位很接近。佛说妙法善成立，这个即将成佛的这个修道位的菩萨呢，他能够依止大乘的妙法，成就一种无漏的功德。什么样无漏功德呢？安慧并根法界中，他能够安止这个智慧，这个地方的智慧是无分别智。那么这个根呢，是根本一，这个根本一指的是无垢识，或者讲大圆净智。那么他这个地方能观的智跟所观的理啊，是平等平等，是安住在一个平等平等的一真法界，就是能观的智照所观的理啊，如如智照如如理，这个时候是没有人所对立的。这一段是赞叹菩萨的无分别智。 下一段赞叹后得子，了知恋气为分别，勇猛极归得海岸。那么菩萨在空当中呢，他能够观察空而不空啊，在清净的一念心性当中呢，显现如梦如幻的佛道，那么勇猛的追求，在一念清净的心性当中呢，显现如梦如幻的众生呢，那么广泛的度化。所以在一念的心性当中啊，那么追求如梦如幻的佛道，度化如梦如幻的众生，那善能分别一切法的差别啊，那么迅速的能够回归到诸佛的功德彼岸当中去，修这个有这个厚德智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么积极广大的福德智慧两种资粮。他一方面以这个空观啊，消灭心中的我法二执；一方面以假观啊，从空出假，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那么这样子呢，他就迅速的要成就万德庄严的佛果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这个菩萨的整个根本功德啊，从菩提心到空正见啊，分成五个阶位啊。这五个阶位啊，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阶位啊，就是资粮位是一个重点。资粮位的菩萨呢，说穿了就是发菩提心，忏悔业障，积极资粮。所以资粮位的菩萨呢，是从业力上修行，因为他止观太薄弱，他的菩提心完全是靠他的行为，他一定要有善良的行为，才能够产生善良的心态，然后由这个善良的心态来支持他的菩提心。这个菩萨只要造罪，他的菩提心就受到伤害。就是说什么叫造业来支持菩提心呢？就是说他一定要有善良的行为来支持菩提心，就是资粮力啊，积极福报，听闻佛法，靠这两个。那么加行位的菩萨不同了，加行位的菩萨是完全在一念心中修止观，他一念心中啊，去修习福德智慧资粮，他完全主要是由这个善业力的修行啊，转成一种正念力的修行，他那个功力啊更精致了。到了见道位是不可思议了，他把正念力跟善业力合在一起了，他的正念力就是善业力，善业力就是正念力，他每修一个善法都是正念力啊，他的正念力也加大了善业力，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三个阶位啊，看到菩萨在操作这个菩提心跟空正见的时候啊，他越来越精致，那么产生的这种破恶生善的力量啊，越来越强大啊。那么这个地方叫入所之相啊，就是悟入中道实相的两大功德，菩提心跟空正见的差别相貌。我们看以示的比入因果分，那么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节前问后二标是正答，天提出一个问然后再一个答啊。这个无著菩萨呢，很喜欢用这种问答的方式来表达法义啊。我们看第一个问，如是以说入所之下，比入因果因何可见？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啊，引导一个菩萨如何来悟入中道的实相。那么这个悟入中道实相有很多很多的差别的因果，这当中因何了知呢？我们前面说明一下啊，这个其实啊，他整个菩萨道的贯穿点啊，就是一个菩提心，你有一个很强烈要成佛的意愿，这个是贯穿从凡夫到成佛的。但是菩提心的相貌会随着我们内心的智慧跟行动而产生变化。那么在前面的入所之相啊，它的菩提心主要是跟观照力相结合的，就资粮位资粮位的观照啊，那么这个加行位加行位的观照，修道位修道的观照。所以前面的入所之相讲到菩提心跟空正见啊，是用观照力来加强你的菩提心。 那么这一段呢，就更进一步的由观照力而产生一种行动力，就是六波罗蜜的行动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把这个每一个观照说它所带动的六度的相貌啊，知量位知量位的六度，加行有加行的六度，修道以后有修道的六度，这些差别的因果我们应该如何了解啊？就是前面是讲试验力跟观照力，这个地方再把这个行动力加进去了，那么这样菩萨道就更清楚了啊。那么这个比如因果，那么这些差别的六波罗蜜的因果应该如何了知呢？啊，这提出一个问。我们看丙二的回答，回答当中有两段，第一个叠前总标，二一标别事，先做一个总答，再一个别答。我们先看总答。唯有世界人精进尽力波罗六种波罗蜜多，啊，就是误入中道实相的因果是什么呢？到底什么是那因果？先简单的回答。我们要误入中道实相的因果，简单的说就是靠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种波罗蜜啊。这以下不会把六波罗蜜啊详细的说明啊。我们看这个一标别事，一标别事当中分两段，第一个列变二位，三二广显十门。那么列变二位当中呢，先一个第一个双问真起，二别答显位，先提出一个问啊，提出两个问。因何由六波罗蜜多得入为是？复因何六波罗蜜多则成比如因果？就是说，这个地方提出一个问，问这个因相跟果相。前面说比如因果，好。那么，在成就中道实相的时候的过程当中，什么是因呢？因何由六波罗蜜多得入为是性？这个为是性就是一种智慧的观照了。这个是智慧是因，那么复因和六波罗蜜多成比入果，就是六度是果。我们说明一下什么叫智慧为因，六度为果啊。当我们凡夫啊是从一个有所得的心，我们的思考啊往往是对立的，你要么你说我是着有相，要不然我就全盘的放弃着空相，我们很难走第三条路中道的啊，说是非空非有，即空即有，我们凡夫是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你想成就大波涅槃，你就非走这条路不可了啊。那怎么办呢？你刚开始要先有一种听闻正法如理思维的一个简单的正见做基础，这个正见就是升起六度的因啊，它是一个带动六度的一个主要的因相，所以观照力是因，那么由这个观照力你就带动的六度，六度是果，因为你有这个智慧你才会修习六度啊，这六度是果，这个行动是果。但是这个你行了六度以后，它又会增上你的智慧，又创造一个新的因相，因就是人生嘛，人生起六度，那么这个新的智慧它又带动一个新的六度，又产生一个结果，那么这个结果要产生一个新的智慧，这新的智慧要产生一个新的六度，所以它的因果是辗转升起的，这个地方大家要清楚啊。就是因为假借这个智慧带动六度，由六度又产生智慧的一个辗转的因果啊，就使令菩萨慢慢的破恶生善啊，趋向于佛道。所以说智慧的观照是因，六度的四修是果，这个地方先做一个总标。好，那么先提出一个问，认为一下以下回答。好，别答显位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从一个地前位啊，一个知量加行的一个凡夫的菩萨来说明了他的智慧跟这个行动的相互关系。第二个是从第三位见道位的圣人的菩萨，他如何用智慧的带动六度，又六度当中又增长智慧啊？从两个阶位做一个总说啊。我们看这个地前位的菩萨，为此菩萨不着财位，不犯思罗，以苦无动，以修无懈， 以如是等闪动因中不现行时，心专一境，便能如理简择诸法，得入为是。那么这个菩萨呢，就是已经是发了菩提心，具足空正见的菩萨，他准备要很正确的走在菩萨道上。这个菩萨，那么当然他内心一定有智慧了。我们说过，智慧是升起六度的因啊。那么他依止他的智慧怎么修六度呢？第一个，不着财位，这个修布施。那么布施的重点在于不贪着财富跟地位。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啊。菩萨在资粮位的时候啊，长时间的食布施持戒忍辱的福德资粮啊，他很可能会出现财富，或者是受到别人的尊重，就有地位。当然这个因果的招感啊，是谁也不能去否定他的。但是菩萨应该观察这个财富跟地位是生灭之法，只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生灭的过程。那么他的重点应该要调伏心中的爱着，就重点在这个不着。为什么不贪着呢？古德注解说，不为贪欲所累，这个累就是戏服。因为你产生贪着，重点不是外在的财富跟地位有问题，而是你贪着的时候啊，你心中会产生一种欲望，这种躁动的欲望啊，就障碍你的菩提心了，使令你对于你的生命的目标啊，就开始模糊了，你不知道你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了。这是比较可怕的地方啊，障碍菩提心是比较可怕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你应该要透过布施啊，把你多余的财富那么舍出去，尽量避免这种对地位的追求，因为你不要去让内心产生一个累赘，贪欲的累赘。你这个贪欲啊，它升起的时候啊，你还得对峙它，更麻烦啊。第二个，不犯施罗。那么菩萨对于所受的戒法应该要不加毁犯，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远离恶趣，你就应该对于这种杀盗淫妄的这些根本重罪，以及它所相应的这些遮罪啊，要好好的受持啊，因为菩萨要远离恶趣的。第三，以苦无动。菩萨对于人世的干扰啊，要能够安忍不动啊。那么宜修无懈啊，那菩萨对于所修的福德智慧的资粮啊，要永远保持进步的状态。为什么呢？这里要解出一个原因呢、啊、其实前面的四度啊，就是啊，以闪动印中不现行时，也就是说啊，菩萨修习前面的布施十戒忍辱精进的重点啊，还不是修习福报，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是创造一种不闪动的因缘，就是一种极静的力量。有这个极静的力量，你才能够心专一境的修习止，才能够专注当中呢，去检择万法为事，一切法是你心所变现。你一定要创造一个极静的力量，才能够去思维观察法义，才悟入的为事的真理。所以菩萨刚开始依止一个闻思的智慧而修六度的善法，由善法当中呢，又创造一个极静的心情，那么增长你的智慧。这就是一个地前菩萨，就凡夫的菩萨的修行的内涵。好，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待会再把这个观念再做一个说明。好。